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情义取用。因为我们最后最终讲的是奇门遁甲，各位啊，因为后面的这个奇门遁甲讲的就是我们的奇门遁甲，咱们别人的我们不管，我们的奇门遁甲涉及到这个情义取用的问题。就是说前面我们始终在讲这个就是事情啊，我们叫时与位啊，就是奇门遁甲就讲的时与位。厨师呢，就是他讲做饭讲究一个火候啊，就是你这个火候到没到，就是火候好不好。所以说咱们奇门换成奇门遁甲的术语，就是时与位，时到不到，位到不到。时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事件变化的组合。位呢，就是正确的这个点啊，怎么点。有的时候事情做了，哎好，有的事情做了，你做早了不行，做晚了呢，做早了呢，你成先烈了，对吧？你比方说很好的一个事儿是都很好，你做早了，那你成先烈了啊，市场不成熟。你做晚了被人分光了啊，没你的市场，没你的份额了，也不行啊。我们说的叫天罡度上，视之为过与不及，二者非啊，就是过了和不过都不行。今天跟郑国在交流这个天罡度的时候，我还说这个是吧，就是它有个正位啊，在正位的时候它能量就大，超过正位的90，正负45，它这个如果超出去到了盘的那边了，那就基本上就衰减得很厉害了啊。各位好，这个每周的这个又与大家见面的时间又到了，很想念大家。今天点评给我发了他在家排的这个太极杵。然后呢，咱们这个今天呢，估计这个玄武门肯定是讲完了。其实很长时间就想把这个，他们别人家也讲，比方说这个百家讲坛里面啊，比方说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电视台啊，就是国学的主持嘉宾也讲玄武门啊，讲来讲去，但是我感觉。还没讲到位啊，就是你讲一个历史事件没有意义，就是说谁把谁杀了，谁把谁打败了，意义不大啊。因为我们做的不是史学研究，我们做的是后面的它这一层道，为什么这个事件会生成，为什么这个事件化解不了，为什么这个事件会演变成这个，最后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就追往下追根结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人呢、处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啊，整个这个事变当中啊，有一号算一号啊，都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受害者，都有难言之隐。就像我们的歌诀上所说的啊，二尺门庭登从楼，随人敢说不低头，那就只有两尺高的门，现在你还要上这个楼，那你能怎么办呢？你只好弯着身子上去了。我看一下，还有5分钟，和各位聊一聊一些废话，然后我们等咱们的这个人员到齐。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研究院里面今天发了一个通告，我讲一下，就是咱们的青花瓷系列，很多人看不了啊。这个我给各位讲一下，你把那个加了关注以后，你把那个三个点就是留言的那个点打开。今天我跟那个档案处咱们吕青女士聊了一下，就是她说这个不是我们的网站的事儿，不是我们视频的事儿，而是什么呢？而是优酷的 bug 啊，他们搞的。然后我们点那个留言的那个，就是那个像一个小对话框一样的，就是那个搞画漫画一个对话框啊，就是那个你点开有三个点，你点开在下面留言，那么他就进入了。然后我们有统一的那个密码，大家登录一下。今天发了通告，各位看一下啊，就是这事情我就不再赘述了。然后以后大家有不明白，就是新加入的这个咱们研究院的研究员，有谁不明白，大家回答一下就行了。这是就告一段落。然后下面呢，就是 我顺着这个顺北南下的时候，在时间充足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安定下来了。现在尤其是这两天在这个哈尔滨附近啊，这个很疲劳，然后很吵啊，就是这个这也是我的一个，这也是我也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咱们这个房车旅居啊，就是在这个大街上，那就是我觉得70分贝、80分贝都有啊，就车里面就很吵，想录一些视频呢也录不了，最近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最近在咱们头条上发了一个视频，是我跟咱们这个一位弟子啊和一位研究员在聊天，这个时候因为想到他那去了呢，想和他做一些交流啊，会忽然发现啊，这个基本中很薄弱啊，这个然后聊了一些东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都是我的一些肺腑之言啊，与他们交流的时候发了一些感慨。那么在下面的话呢，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在这个徐州的时候录的这一套棉花这个青花瓷视频，当时点评啊钟民呢、啊、这个振华他们啊包石立伟他们，就是我们几个人啊是在一个宾馆里面录的，录像的呢也不专业啊，因为那个石立伟这个是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因为石立伟他听课听他听入神了，他就是就不关注的镜头了，因为所以你不能让一个运动不能让一个裁判员当运动员，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录像不是很好。另外呢当时呢就是向社会公布的歌剧呢也就现在的体量的一半，大约也就是说3000多元啊，不到4000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尤其是我们通过了这个这两年又向社会公布了大量的这个解密了大量的歌剧和公布了大量的歌剧，那这样的话呢这套青花瓷视频呢就显得有点单薄了，就是你比方说重要的歌剧三问呐、一探啊，然后论官呐、然后祝由啊等等这些篇章都没有被收录，那就是你想看这些篇章呢就只能到这些我的分零散的，比方大会北京视频浪中视频零散的这个不统一。那么呢我想在南下的时候呢再找一地儿啊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录这一套这个课时歌，大约需要我估计我连天带夜的讲需要20天啊，这个我有这么个心思啊，始终有这么个心思，现在也在筹划当中，就是这也是不瞒各位讲也是需要我下很大决心的，因为这个因为我有点害怕，因为它体量太大了，尤其是有些东西而且呢现在呢研究员很多，高人也很多，怕那个师傅在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也心里也没底，有些东西也吃不准啊。今天是20点了，我们今天就是今天正式呢咱们就是不说废话了，就正式的讲咱们这个清官历史画唐朝的第28集，应该是玄武门之变的最终一章啊。这个章呢讲起来呢我可能会比较低沉啊，我因为这个事情呢对于咱们整个的民族的历史是有影响的。那好，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前两集啊，就是这个也讲过，我也讲玄武门啊，讲来讲去的，但是我们始终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底下的这些将领啊，比方说程志杰呀，这个尉迟敬德呀，包括这个长孙呢、他们都很着急，但是呢平常威武的这个秦王呢在这个时候呢却怎么样呢，却优柔寡断了。我这么给各位讲一下解释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英明神武的秦王不会优柔寡断的。那么他在干什么呢？因为我说3个字啊，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电影，一个叫投名状。什么叫投名状呢？就哥仨是吧，那剿灭太平天国，这就是李连杰他们演的，金城武李连杰他们演的。中国的投名状是什么呢？投名状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就是由利益连接的共同体的一个团体，就叫投名状，说你加入我这团，就是利益攸关的几方合作啊，就是咱们通俗来讲的话。那么李世民呢 底下人这么劝的，好像是皇帝不积极太监这么劝的，然后他给他的感觉，给你给各位的这个感觉，你就会觉得是优柔寡断，不是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李世民做出这一系列的动作，不过是让众人呢进行投名状。为啥呢？他想他想站在道德高地上。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有亲情的犹豫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事后我们会发现，李世民杀起人来根本是一点都不犹豫的啊。比方杀他侄子的时候，十个侄子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犹豫的。所以说，王权这个东西啊，是很可怕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时与位不到。我们在讲奇门遁甲啊，各位，我们讲的是奇门遁甲，咱们先说明白了。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奇门遁甲讲究的是时与位，这个时候动手能不能动呢？能动，但是时与位不到啊，就是底下的人不脱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局面还没有形成。什么事件促使李世民下决心呢？那么就叫命啊。我们就是谈这个，咱谈这个奇观历史，在讲的时候，我们在实际上我们是讲的是命啊。有一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呢？就是，就在这个双方之间你来我往的时候，就是李世民在这犹豫的时候，北部边境啊烽烟再起，就是东突厥的那个，咱们前面讲的东突厥的那阿史那，是吧？又率部了，干嘛呢？攻打了这个乌城，就是现在的这个陕西的这个定边县。战报传到长安以后啊，这个太子和齐王一看，机会来了。就是一个彻底整垮这个秦王的这个计划，就在他们脑海当中就逐渐形成了。怎么干呢？李建成立即向高祖请奏，就他向他爸向李渊请奏，干嘛呢？让李元吉啊代替取代秦王出征。唐高祖这个唐高祖是怎么说的呢？唐高祖当然同意，建成同意了。他实际上是怎么的？唐高祖虽然说一完之旅打平，但是他还是什么呢？因为在这场夺嫡之争中啊，建成和元吉他们啊示弱，那天色将军是不是？那没无封无可封了，全国威望这么高，那建成干不过的，他爸就有点说偏心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这高祖站在这个建成这边，因为建成这边。虽然是太子之位去和这个秦王打拼，但是这个秦王的这个口碑实在是太牛了，所以说这个建成老是处于劣势。他爸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像一碗水端平了，那你这边天平已经什么，已经那个沉下去了，那得拖一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站在这边，那么就同意了李建成。他当然他知道干嘛，他同意了李建成的这个请奏，命李元吉率这个右五卫大将军，谁呢？就是李毅。天际将军张锦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呢，进而啊，因为国家打仗啊，他就拥有了这个兵权了。就是这个时候，李元吉就用叫兵马大元帅啊，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战区司令员了，他就拥有兵权。把这些人派去之后呢，李元吉呢，进而征调了这个秦王府的这个尉迟敬德、程之杰、段之权、秦叔宝。我们看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是干将，就是秦王府的干将啊？同时又抽掉了什么？就是这个武将抽光了，同时啊又抽掉了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就是这个玄甲军，将他们全部编成了北军、北征军。美其名曰什么呢？美其名曰是保家卫国，美其名曰是这个出征突厥。你挑不出来毛病，因为我战区司令，我可以随便调兵。我就是我缺了你秦王这兵，我打不了仗，那你没办法，你得给我。事情明摆着了，那就很明显了。太子干啥呢？太子和齐王啊，要借这个被出兵的这个机会啊，彻底瓦解李世民的这个军事力量。把他军事力量一瓦解掉之后啊，那就是老虎掰了獠牙，对不对？老虎捡了这个甲子啊，甲的这个指甲，掰掉他的獠牙，那不就成了满身的这鱼肉了吗？这个计划呢，一形成之后啊，这个就形成这个图穷匕首间。在这个时候，李建成啊，决定对这个秦王发起最后的一击。干嘛呢？他对秦王说：“说眼下呀，眼下你已经兼并了秦王的这个精兵和猛将，像秦志杰全部征调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啊 和秦王在昆明池，就是昆明池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唐安城的这个西南啊，就是这个昆明池，设宴为这个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会上命壮士将秦王一举击杀，设宴款待他，然后击杀。然后秦王就问：“那你击杀之后呢？”然后呢，他这个饯行就说：“然后呢，我准备向父王，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秦王啊，在酒会上暴毙而亡。”说父皇这个时候啊，不相信也得相信我，然后呢我再命人游说，让他呀，就是让这个李渊呢把这个朝中大权交给我，不是太子吗，交给我，我继位以后呢，我立你为皇太帝，尉迟敬德这些人呢，既然就尉迟敬德、段志玄呢、程志杰这些人，包括这个秦叔宝这些人，落到就是现在已经落到你的手里了，最好在你出征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他们呢全部砍杀，然后你看这个秦王府看天下还有谁不服。今天我们读这个整个的这个阴谋啊，也有点毛骨悚然啊。如果说李建成把这个计划真诚实施成功了，那么历史上可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什么？而是昆明池之变。古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嘛，什么叫事变啊？什么叫命？这个时候，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这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呢，就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很小的一个人物。他叫谁呢？他叫王志，时任东宫的这个帅庚长，干什么意思呢？就是东宫啊，值守打夜班了。就什么意思？就比方说，这个夜里面了巡更啊，这些东西，他是干这个的。太子和齐王的这个阴谋刚刚议定，王志就得到消息了。那么他可以发展卧底啊，那些丫鬟呢、啊，这个端茶倒水的，包括某些侍卫啊、贴身侍卫啊，他都被他发展了。那么就得到了消息，将这个绝密的情报就报告了给了李世民。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建成和齐王啊，他做事不密啊，这个我们能看到他的兵法不够严密。李世民呢听到这个消息啊，大吃一惊啊，马上把这个事件呢告诉了给了长孙无忌。这个事情一告诉了，那么他因为啥，长孙无忌不是全杀光吗，顿时就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啊，就是这个秦王府的幕僚全部都聚集在这个就全到秦王府了。说这怎么了？你他们设计要杀我了吗？是个人个个的摩拳杀掌，这个是义愤填膺。听到这个消息呢，李世民突然就感觉最强烈的不是愤怒啊，也不是震惊，而是什么呢？一种解脱，还有一种如释负重。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什么呢？我们说心里人的这个心呐、啊，人这个情谊啊，很复杂，就是一种良心上的解脱，或者是那种道义上的这个如释重负。说既然太子和齐王已经先下手要击杀我了，那么我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呢？现在李世民呢觉得啊，我终于可以举起这个屠刀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在这个情报没有得到之前，那么秦王举事儿的话，那么众人是什么态度呢？众人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为了你秦王卖命，是吧？我是各位注意我的这个措辞，我为你秦王卖命，就是你秦王要夺这太子位，跟我没啥关系。但是我呢，为报你的知遇之恩，我为你卖命。有了这个消息以后，不一样了。差哪儿呢？我给大家分享，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呢？这个时候不再是你单单为秦王卖命的事了，是您保命的。这个时候不再是你单单为秦王卖命的事了，是您保命的原因。如果秦王被昆明池事变杀了之后，那么秦王府的一个人都活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民心就趋于统一了。那么这个事就成了，哎，事已危来了。咱不得不说呀，这个李世民到这个时候，他还在那绷着呢啊。这就是谋略啊，各位，他还在那绷着呢。那么这个 他不过在这一个起呢，李世民知道了这个上天呢赋予他这一个神圣的使命，这个上天呢赋予他这一个神圣的使命，自己呢就必须啊，把从这个人伦当中这个小我当中啊，给他解脱出来。至此呢，这一场令人就是我们算说灵魂的拷问吧，尘埃落定。当这个秦王李世民在这种道德和灵魂的煎熬当中解脱出来以后啊，他对心腹和幕僚说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说骨肉相残呢，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啊，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啊，去讨伐他。说这样不更好吗？也许吧，这个时候啊，李世民可能真的是要干嘛呢？要等这么一个他能出手的一个，就是心安理得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作为一个帝王，就是一个开创盛世的帝王，我个人认为李世民作秀的成分啊还是比较大的。当这个李世民意味深长的说出这句话呢，说什么"欲以其法，然后以一讨之"之后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什么呢？就是最晚到李世民获悉这个太子将发动昆明池政变这个阴谋啊，他在道义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就是他觉得各方各面，无论是在道义上、情感上、人心上，包括他自身的这么一个取舍上，都给他自己的一个什么一个交代。在这个地方各位不要急啊，咱们是讲历史，但是我们急没用啊，因为你要是想知道这段的历史啊，你到网上一查全都有，不需要我急想讲。我现在就给大家分析里面后面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人的这儿很奥妙啊，非常奥妙，就人的心非常奥妙。我们打一个比方，说为什么就是犯罪分子啊，就是坏人啊，我们就是用最通俗的讲的话，就是这个两个玩阴谋的人聚在一起，比方说搞抢劫的、搞杀人、绑架、勒索的这些人，这一个团伙聚集在一起，为什么最后要分赃出去，一定会起内讧呢？为什么呢？这个就源于在这儿，人心。认为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对的和错的，那么他在选择这个错误的时候，不代表他不知道这个是错的，他是知道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说我现在干这个事不是犯法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你不要说是他说是我是法盲不懂法，他不懂法是知，也许是真的是知道什么，他可能不知道他这个干这事判几年，他有可能不知道，因为他衡量不准。他的不懂法他知道是这个，但是这个事情做的对和错他是肯定知道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注意我的用词啊，与生俱来的。那么我是不是在提出一个什么观点？是不是在提出一个就是这个 ID 智慧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西方宗教所谈的那个，就是说，有一个智慧这个造物主啊，把人间安定了，然后在人心刻上了他的律法。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吗？律法刻在人心当中。我是不是在宣扬这样的一种东西呢？不是。我不认为是有一个超然的一个造物主，不认为。如果是有造物主的话，如果说有神的话，那也是得我们以后我们往那上进化出来的。那么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这个道德感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你又说这个，那么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道德感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大课题，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就是我们这种老古话叫天征树物，各道有成。说你为什么这个事物可以存在下去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原因就在于，一个事物想成功、想存留下去，就它只有一条路，全部做好了才能成功下去。论管里面有吗？有之为有，为必有，是吧？差一点，99%行，只有那一条不成，它就没有，就无了。那么我们的道德是在我们 不断的，以前我可能啊不认为我们最初的原始社会的人，就是我们最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成立的话，我不是说达尔文进化论是正确的，比方说他提出那个假说是成立的话，我不认为刚开始最初的那批猴子就像智人的时候他就有了道德观，未必。那么道德观是怎么来的？为了更好的繁衍，他会发现只有有了这个道德观之后啊，人才能够更加稳妥，就人类社会会能更加稳妥的更加稳妥的发展进步，更加最恰当的赋予自己的后代，最安全的延续。那么他发现了之后，他就告诉他们要这么做，要这么做，要这么做，这么一代一代的形成，就像形成一个就是说老鼠和猫的基因，老鼠就告诉你了，听到猫叫你就不要动了，跑不过啊，那是叫什么，那个叫天赋使然，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物链的基因就刻在了他的这个 DNA 里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人的这个道德意义，就是道德印象就在我们的人性当中。所以说你不要说现在就是最开始的人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的时候，你生下来的时候你说你不知道对和错，我不认为这么，那就是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人等同一个实验室里面的鸽子啊，这个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有了道德感之后，人有一个人就是人会有一个羞耻感和罪恶感，明白吗？你看大家都穿衣服，你不穿衣服，即使你没读过书，即使你没写过字，你自由然你往大街上走，你会油然而然的产生一种羞耻感，你会本能的护住自己的私物隐私部位。我们可以做这个实验啊，就是你生孩子生出来你什么都不教他，然后呢突然你把他投入到社会，让他赤身裸体，他看别人都穿着衣服，那么他一定会捂住自己的话，他羞耻感立刻就生成出来了。好，那么我现在我想回答什么呢，那么既然人心自古以来就知道对与错的话，那么他在干错事的时候，他在犯罪的时候，他自然当然知道这个东西，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犯罪呢？是因为破窗效应。什么叫做破窗效应呢？就是一块玻璃打碎了之后，那么这块玻璃如果一个没有人住的房子，这块玻璃是完完整整的，始终不打碎它就不打碎，如果有第一个人投了石头，那么很快大家都会打碎，这个整个房间的这个窗户很快就全部打碎。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心呢，一旦你戳破了你的道德观念，那么你就会很难再非常难的再拾起来了。李世民是个英雄啊，他非常知道就是保存他内心的这个赤子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把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这个东西给搞坏了，说日本鬼子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麻烦了啊，各位，就我们叫做拾不起来啊，那么你会越滑越远，越滑越远啊。当他这个心人心出了破窗效应的时候，干了第一件坏事以后，他紧接着干第二件第三件的时候，他仍然知道他是对的，他是错的，那么在紧接着往下做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就没谱了。那么你想依靠这样的一群人去执行某一种神圣使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他必定要干什么，必定要互相出卖，必定要内讧。那么李世民想打造的一个团队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呢？如果他被他的兄长和他的父亲逼迫了，然后他就起义了，领着这帮兄弟哥们儿就干了，然后夺取天下了，夺取王位，那么他这个团队是烂掉的。为什么呀？破坏革命者，他属于是这个，那就他没有这个神圣使命，他一定要熬到。所以说在这个细分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李世民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就是非得这个事情呢，说什么呢，就是要给他不但要给自己啊一个能过得去的那么一个因由，也要给众人一个什么一个，就是你看各位啊，我们大家都被逼到悬崖边，所以我但凡我们有一点活路，我们都不会干这个事，明白意思吧？你看杀我的兄长，杀我的弟弟，杀我的侄子，然后逼我爸交皇位，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吗？不是人干的事啊！说那怎么办呢？说大家我要死，大家都得死，我们都得是死人呢，没有办法，我们是被逼无奈。他在这个时候啊，为众人赢得了这么一个什么，一个众人自己向自己交代的一个机会。我再往回反过来讲什么？ 如果不经过这一个事件，王志把这个消息带来之后，李世民仍然不会下定决心。为什么呢？因为人心到最后会拷问自己的，各位。其实所以说我们不能干坏事的原因是在这儿。你不要是因为年轻时候你干了几个坏事，说你得了点既得利益之后，你到老年的时候，尤其到了年纪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当年火中取栗那个事儿太傻了，啊，你会很难受。为什么说那侵华那些老兵啊，到了中国有些人受不了这良心的折磨，到了中国给跪在那磕头，为什么他要干嘛呀？他不是在作秀，没有必要，他完全可以不说，就这辈子就活过去了。但是为什么这样？他真难受，他要解脱自己，明白吗？如果说他这个事情啊，没到那个火候，我们就视为不至不到的时候，人心就是人情义没有到。我们说情义那个义是义愤的义，就是义气的义，那个义没有到的话，那么最后啊，他们这一票人都会受良心的拷问。你别不相信啊，我讲的这个比较深沉的啊，比较深刻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做事的一定要问问这个地方，一定要问这个地方，这是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值不值得我们这么干。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就会值得我们这么干，就违背他就干他的，交代不了，你交代不了。我们说了嘛，欺天欺地难欺术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欺骗不了自己，真欺骗不了自己，很难。所以说李世民固然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这么一个决心，但他必须确定一点的是什么，就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了同样的决心。你像经过了这个王志带的这个条件，大家就什么，大家全部都说啊、哎、这个干不行的，我的命都保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李世民就知道了，民心可用。奇门遁甲，我在讲奇门遁甲，各位啊，咱就说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这确定这一点，李世民必须有意识的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肱骨心腹都来表决，这个书自己书壮志啊，表决心书壮志，这个续情意啊，说白了就是让大伙立一份什么呢，无怨无悔的投名状，就是干完这个事儿之后，大家再一回头，什么东西我们当年干是什么的龌龊的东西，这个自杀的心都有了，最后还要互相干什么，互相反目的时候来要给自己的良心抹平赎罪。所以说在大家都提着脑袋来赌明天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发自内腑的这个发自肺腑的认为什么呢，就是这场恶仗啊，绝对不仅仅是为我李世民个人利益而奋斗的，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为的你们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包括荣华富贵子孙外外而打的。除了让这些心腹来立这个投名状之外，或李世民呢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在自己这场这个不为人知的这个灵魂拷问之中啊，就是即将发生的这个流血政变之权呢，获得更多的道义资源，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提供更合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是在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李世民有可能在谋划他万年之后，比方说我当皇帝了，以后人得写我的这个历史，这个写我历史这史官该怎么写我这个历史啊？如果说现在我就提到干，那历史你那个史官还不得把我说成呢畜生都不如吗？所以说他等到这个时候，那么他觉得了，史官在写我的时候，他说我呀是个受害者呀，被贬无奈。也就是说，为了他自己的身后的万事啊，和后人在心目当中，在他为他在后人的心目当中赢得什么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你看咱现在在讲的历史，或多或少我作为我吉祥啊，我你看我是个非常一个普通的一个，咱算一个不入流的学者吧，是吧？咱们我再去讲李世民的时候，我都会被给他抱一个什么一个同情的这么一个心态。你看他赢得了，他成功了，全做到了。我们说石宇卫说李世民的潜意真的是做足了。同时呢，我个人认为他给他的一个团体一个很就是给他跟随他的这个人，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交代。这些人呢，包括长孙他们都要感谢李世民遇到了这么一个英明的这么一个领导，不然的话，你说后世人怎么骂他们这个团伙，是吧？这个逼父杀兄杀弟杀子侄，最后就不为了当皇帝，骂的狗血都不是。就是所以说呢， 通过以上这些原因呢，李世民纵然是已经下定决心了，表面上啊依然表现出了什么呢，就是优柔寡断啊，这个痛苦彷徨，哎呀，这个是难以抉择啊。于是呢，这个《资治通鉴》里面就记载了说，纵辅僚啊见力荐秦王这一幕啊，就不可不就是说不可避免的，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李世民作秀的这么一个成分。而且什么呢，秦王的手下呀，个个的是什么呢，就是心急如焚呐，他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这个秦王看，有的人真拿剑说我把心掏给你看看行不行啊。可是李世民呢就在这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啊，是完全没有了平日这果敢之风啊。尉迟敬在这时候第一个跳出来了，说人之常情啊，谁不畏死啊，如今大家愿意为你大王效死啊，此乃大王上天所授啊，大祸随时可能降临的、啊、大王如果安然不以为忧啊，您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啊，又怎能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啊，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呢、啊、就是不听我这个劝告啊，我尉迟敬德将今日当下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哎，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李世民呢低着头沉默不语。长孙无忌这时候过来受不了了，说你如果你不接受去尉迟敬德的这个建议，大事必败，等敬德这些人呢必定会远走高飞呀。无忌亦当我呀，就是我张孙武就说无忌我呀也当相随而去，跟也就是说我要跟尉迟敬德上山打游击了，不能再侍奉大王你了，说咱我不能再跟着你了。话都挑明了，众人这个齐刷刷的看到这个李世民这个沉吟了半日终于开口了，可他的话一下子就让众人心凉了。他说啥呢，李世民说我的意见呢还是让他们先动手，主公啊可以再考虑考虑。众人呢这真的是个个都跳起来了、啊、来自东宫的威胁呢越来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呢就越来越强，秦王越是不置可否，众人就越急于啊采取行动，这个自觉的程度啊就越高。李世民要的就是个效果，那众人恨不得现在就我要是能发布这个命令，我早发布这个命令，我还都等你呢，这还急死我，就这种啊。尉迟敬德急了，把孙威抛成一边了，比以前他非常尊敬这个秦王，就大声说大王今日处理事情一再犹豫，这就是没有智慧啊。说不好听的话，这有点着急了，说面对危难无法解决，这个无法迅速的决断，说这就是缺乏勇敢的。但是大王素日这个圈养了这个蓄养了这个800余人的勇士啊，如今都已经进入了宫城，全副武装，如箭在弦上，只等你一声令下，大王以后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拍着这个桌子是吧，这个一手啊就捏住拽住这个李世民的这个袖子，说你说怎么办吧，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李世民这时候把脸转向这个他的幕僚询问众人的意见，众人一致认为说就算现在不诛杀太子，凶狠暴力的齐王也终究啊不会屈于这个太子之下，他们还向秦王透露一件事，说啥呢，说不久前这个齐王的这个护军呢、啊、这个薛石啊曾经就对这个齐王讲说，大王那名字合在一起啊就是个堂字啊，可见这个大王终有一天呢主持宗庙社稷。齐王这个闻言呢，就是李元吉听到这个话之后啊大喜，说什么淡出秦王以后去东宫啊易如反掌，啥意思，说齐王府的一个幕僚就说了，说这个齐王有天命可以当皇帝，齐王高兴了，说只要把秦王除了，把李世民杀了，说我呀、啊、收拾太子呢，就是他毛毛雨的事儿，就这么一段话，这个意思，这是自在这个资治通鉴里面的这个一段话，我今天摘出来。幕僚们接着又说，说齐王跟太子的阴谋啊未成就有夺嫡之意，如此狠毒之心，有什么事他干不出来，倘若二人得志啊，恐怕天下不再为李唐所有啊，以大王的智慧能力啊，秦皇二人不过像弯腰食草一样，为何只顾人个人的节操而忘了社稷大计呢，摆事实讲道理，该摆的事实该讲的道理都讲完了，李世民依旧沉默，他到底在想啥，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 其实他们都看清了这个事情的性质，就是说无论这个情势如何的这个紧迫，正无论正义这个气势如何的高涨呢，一旦动手就是夺嫡篡位。不仅呢有一档就是这个一笑后世这个之机啊，更要取千古骂名，任何理由啊都不能改变它的性质，就是什么夺嫡篡位，杀兄戮弟，灭兄弟自知啊，就是这个性质它太恶劣了，太不好听了。所以啊，与其说秦王现在缺的是勇敢和智慧啊，还不如说他缺少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于是宗人就问他，这个人就是有人这些这文，这是武将劝完了，改另一拨人上来了，谁呀？文臣上来了，一拨文臣上来说大王，说你认为你是何等人呢？说他说你认为舜是何等人呢？就是大王，你认为这个尧舜禹舜是何等人呢？李世民说，圣人呢？不假思索地说，那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舜的这个典故啊，小典故啊。舜呢，说为什么会有拥有天下呢？就是他妈妈，就舜的这个养母啊，就偏好他的弟弟，那么就想杀掉舜。舜呢下井挖坑的时候呢，他妈呢就给他推到井里了啊。这个舜呢就从这个井里面逃脱了。然后呢，舜呢就在这个房子上涂这个上房顶呢，他这个母亲呢就把他这个房子给点着了啊。父那个舜呢也逃走了啊，就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文官就说即假使舜呢在掘井，就是挖这个井的时候啊，不设法的出来而被埋藏，那他不过化为井里的一杯泥土。如果舜呢在盖房上瓦盖的时候，他不设法下来，没有瓦盖，草盖啊，那么他不设法下来而被焚烧，他不过化成屋顶的又一团炭灰炭呢。如何能将恩泽施于天下，让法则行于后世呢？所以啊，父母用小仗打，我们就该接受；用大仗打，我们就该逃走啊！因为保命、保住性命啊，才是天下一等一的药物啊！这不就齐文邓家的孙权为帝药物吗？所以说，众人呢义正言辞的制止还是不团。李世民环视一周啊，命人呢，这个时候啊，命人取了一副龟壳，干啥呀？准备占卜，把谁找来了？把一个这个奇门高手啊找来了，要占卜一卦啊，以决凶吉。什么意思呢？差不多了，该说的话说完了，宗人的决心也表完了。最后一刻呀，李世民希望用天意啊来为这个这一场灵魂争霸秀啊画上一个句号。就在此时啊，幕府啊，就是幕僚这个张公瑾从外面匆匆赶来，他虽然迟到了，但不知这个来得巧不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张公瑾一看那副龟壳来气了，猛然抓起那个龟壳，狠狠地砸在地上，说占卜的目的是什么？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经毋庸置疑了，你还占卜什么呀？倘若占卜的结果不吉，难道你就罢死就手罢休不成吗？今天各位在这个收看吉祥节目的都是占卜的高手啊，都是或者是战役你已经成名成家了，或者是在成名成家的路上，或者在传承奇门遁甲的路上。那么就是说，我们来看看古人的这个对占卜的态度。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大致就是大事已经毋庸置疑，这个事情你没有疑惑了，你占卜个什么劲儿呢？张公瑾的话呀，干脆利落，掷地有声啊，显然比任何虚无缥缈的这个天意更有力，也让李世民更加的欣慰啊和快慰。有的时候，各位，有的时候你让我启发，你会觉得我推三阻四，我不给你启啊，不是说我不赚你这个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必要啊，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不是决疑来的啊，没有必要。于是啊，大计啊就此议定，干嘛呀？大家的投名状啊，投完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终于啊，玄武门呢、啊、这个时间终于打开了他的帷幕，暮色四合呀，李世民摒弃了所有的幕僚，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他命无忌啊去前去招那个就被逐出秦王府的那个房玄龄和这个杜如晦。 关键时刻呀，他要需要这满腹韬略的这两个左右手一起制定行动。很快，长孙无忌就回来了，但是咋的呢？房玄龄没来，房玄龄和他转述了，他说了啊，说奉皇上旨意，这谁说的？房玄龄和杜如晦说，我们不再听从这个秦王的号令，如果如今呢，如果私自进谏，我们必死无疑啊，所以不敢奉旨。说这时候房玄龄这玩这时候什么意思啊？很显然的，这个房杜二人呢是在有意试探李世民，目的是什么？看看李世民到底是不是下了最后的决心。李世民一听啊，勃然大怒，对这个房玄龄，这个对尉迟敬德说你房玄龄和杜如晦焉敢叛我？说完拿出了佩刀，递给尉迟敬德说：“公广官职，若无来之心，可断其手以来。”什么意思？说你今天你再去，你观察一下他们，如果他们真的不来啊，你呀、用这把刀砍了他们脑袋来见我，直接杀掉。你看看，刚刚片刻之前还在犹豫彷徨的李世民，现在反应多强烈呀！杀伐决断立刻就出来了。这是足已经看出啊，李世民呢早已经说服了自己啊，单凭幕僚的怂恿和煽动啊，不足以他下这么大的这个决心。长孙无忌啊，去再去找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那这个杜如晦说了，大王的决心已定啊，我们应该马上前往王府，共同的商讨对策呀。我们四个人呢，不能分开，不能一起走啊，我们分开行动。长孙无忌特意让房玄龄啊换上长孙无忌让房玄龄和杜如晦啊换上什么？换上了道袍啊，以掩人耳目。然后呢，命令尉迟敬德呀分别的绕道而行，匆匆的赶回王府。这个他们几个人呢，一直啊把这个计策啊一直聊到了第二天早晨。唉，说这话的时候就到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三了。我们都说嘛，那颗行踪诡异的那个太白金星啊，再度光天化日从长安城宫掠过。太史令就是天文台台长啊，傅毅用一种无比的惊异的目光啊，仰望苍穹。最后啊，他向李渊报告说，太白金星见秦坟。我们就说，这次大会我在这个浪中我讲了啊，哪个地方代表秦呢？在天上是不是也有这个秦晋呢？秦晋楚寒，燕魏赵。也有，是不是啊？说太白金星嘛，直接就干进了哪里啊？秦的天上那个秦国的领域啊。说秦王当有天下，这是《资治通鉴》第191卷里面记载的这么一段话。李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啊。他说这怎么呢，这种荒唐事情可能发生呢？极度不安的李渊呢随即命人传秦王入宫。武殿上李世民音色沉浓啊，坐在榻上，秦王毕恭毕敬的跪在地上。李渊突然把这个傅毅的奏折扔到了秦王的面前，说你自己看吧，说你今天要取天下，难道你要杀我不成啊？李世民瞥了一眼，他可不看也知道里面上面写什么，说儿臣也有道密折。李渊这满腹这个狐疑盯了他很长时间，缓缓打开奏折一看，脸一下都绿了。什么意思？秦王李世民状告太子淫乱后宫啊，这是多大事儿？李渊当时血就涌到脑门上了，没想到这个李世民会来这一手。这顶绿油油的帽子是给他一戴，这可怎么办呢？李渊这时候动了怒了，说这个还没等他缓过神儿了，那秦王就说了，说臣与兄弟啊无丝毫这个负累啊，今欲杀臣，四为侍从见得报仇，臣今枉死，永为君亲，魂归地下，咫尺见诸贼。什么意思？说这事儿我要不说出来啊，我的你杀了我之后，我都活不下去。就这个事儿，说一千道一万呢。这个李渊呢，一看呢，仰声长叹呢，说你难道你们三个兄弟就谁也这容不下谁吗？然后李世民这个李渊呢就说了，说这样吧，明天你们三个人，他你不告他这个淫乱后宫吗？他要告你这个要征服，那么你们明天三个兄弟入宫对质，把这个事情给我查个底儿朝天，就完事儿了，给你们一个交代。哎，其实里面也知道，不论怎样对质啊，秦王这场官司那是肯定输定了。道理很简单呢，谁主张谁主政啊？秦王既然主张 指控这个太子淫乱后宫，那就得拿出证据来。可问题是，后宫丑闻你怎么拿出这个证据来？是不是？所以说明天这场过场啊，不过就是走走过场。你秦王诬告这个，就是从这个李世民角度来讲，就诬告这个罪名肯定是担下来了。李世民就是这个李渊最后跟李世民说，秦王啊，是你把自己逼上绝路的，别怪我父亲，我做这个父亲的不念父子之情啊，别怪我朕对你下重手啊。说完这句话，李渊这一朕对你下重手啊。说完这句话，李渊这一抹袖子走了。明天早再说吧。这时候啊，就到了长安城了，万籁俱静了。在这个时候啊，巨大的高大的玄武门呢，那就像一头冰冷的巨兽啊，在干嘛？在等待他历史的那个节点，在等待着这场风暴。武德九年6月初4凌晨，残月，我们看一下初四呢，残月将近，繁华的长安城啊，一点一点的开始热闹，晨光渐显，已经有一丝这个光亮过来了。怎么说呢？整万千家万户呢，渐渐的，就是一车车的果瓜蔬菜啊，都开始上市了，等等，这个人都忙碌起来了。这么一个宁静的早晨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闻到一丝的血腥气啊，其实已经在太极当宫上空啊，已经在飘了。就在这么一个宁静的早晨，就在这么一个雍容华贵妩媚的长安城啊，就这么一个阴谋和杀戮就上演了。刀剑和盔甲都准备好了。与其这么说吧，与其整个的这场阴谋啊，与其说当下是决断的时候，我们不如说从玄武门这个事件是从李渊起兵的那一刻起啊，夺取天下的那一刻起啊，这个玄武门呢就已经写在这儿，就已经写完了。秦王啊，带着他的军队啊，疾驰而来，直扑玄武门。玄武门是太极宫的这个北正门，皇城禁军的这个屯驻地，是帝国中枢的命门所在。现在我们就讲的这个是玄武门。谁控制了玄武门呢？谁就控制了太极宫。谁控制了太极宫，谁就控制了长安，谁控制了长安城啊，谁就控制了天下呀。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谁呀？就是那个英气逼人的秦王啊。这时候啊，他可不是那个平常慈眉善目的秦王，远见卓识的秦王。这个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圣，远见卓识的秦王。这个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杀神。和他并驾齐驱的就是2个月后将母仪天下的秦王妃长孙氏，紧跟其后的是秦王府的十几个文武将吏，他们谁呢？我们来读一下啊。长孙无忌、御史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孤独严云，独孤严云，然后卓武，郑人基，李梦长啊，其他的记载当中啊，这里面呢，我们没看到谁呢？没看到秦叔宝。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秦叔宝，有两个版本说秦叔宝从这个军营当中逃出来参加这次这个，没可能性啊。如果秦叔宝脱离部队来参加玄武门，那太子才当即，因为他们所有人都一个盯一个，他都早已经码好了，他这可能性没有，也不会，秦王也不会着急已经被调出这个中宫的这个调走的人，因为他在外面掌兵。是，就是当今天6月初4啊，在玄武门当值的禁军将领谁呀？长河早早的在宫门接应了。秦王到达以后啊，立即进入了有利地形埋伏。哎，我们说长河这个人怎么给他开门呢？因为长河是李世民很早就布置在玄武门的一个棋子。长河以后，长河就是这个玄武门的这个禁军将领啊。长河死后啊， 有一个长河碑，就是长河死后他功劳很大嘛，就立了一个碑，记载说太宗文皇帝啊出讨东都，以功为左右骁将啊，勇迈三军，声超七粹，令从引太尹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就是李世济啊穷追徐元朗贼平刘镇于有竹六年，奉令接于这个赵郡王于蒋州七年，奉太宗令啊追京入室，赐金刀子一枚啊，黄金三十顷，立于本北门，令金就是九月六日四日令总北门之际，他就整个的把谁呀、啊、把长河的这个整个的一生的这个进阶，就是当什么官什么什么官就写得很清楚了，一直到什么呢，到六月初四的时候，就六月十四玄武门之变的时候，长河被调到了北门借调的，太明显了是吧。由此可见呢，长河呀，就是这个长河很早就追随李世民了，就也曾经干谁看他们也随随尹太子，就是和那个建成啊，他们干啥，和建成他们就是也跟随着建成打过仗。所以说那么在这样的话呢，到了武德七年便被李世民呢暗中的纳入自己的阵营，并且被放置了这个玄武门的要害部门，然后六月初四的这一天被调到了玄武门的当值，跟调班，我今天不当班了，跟利用关系给喝醉一个或者下药了另一个当班的那个生病，然后长河就排班把他排上了。同时李世民呢又收买了玄武门的禁军将领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叫禁军侯和吕世恒等人，所以说和长河一配合呀，这事就完了，玄武门就被李世民呢给占领了。李建成对此啊一无所知，哎，我们可以看到建成的手段确实和李和这个秦王之间确实是有差距啊，这个必须得承认。我看看心里想，哎呀，这么快。那么他绝对没有想到什么，就是在这场这个最至关重要的这个迟早会来这个巅峰对决中啊，李世民竟然一直控制着玄武门，而且一直控制这个军事中枢。那么李建成啊，到这个时候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他就该死了。就在李世民伏兵在这个玄武门的同时啊，后宫的张婕妤十万火急的赶往东宫，把昨夜探知秦王密奏的一五一十告诉了这个太子。太子立即通知秦王，秦王警觉的说应该现在立刻马上的纠集军队，随时待命，同时啊脱籍不入朝，说我们称病静观其变呢。如果李建成啊听从了李元吉的建议啊，那么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就会彻底的落空，而太子和齐王啊也终究将躲过这个灭顶之灾呀、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们可以在这个看着，我们可以看到齐王李元吉啊，他的智慧啊和他的兵法韬略啊在建成之上，尹太子建成是他们哥三兄弟当中啊水平最低的一个，但是他比咱水平高啊，就是说他们哥仨啊相比而言的话，建成和元吉和这个秦王之间，他们三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为什么去了一个小的世界，他的一个嫔妃说了一句话，说此汝何惧。李建成一想也是哈，这事就成，建成太自信了吧？他以为曾经骁勇的秦王啊，已经被剪出利爪的这个苍蝇再也没有力量了，所以对他太子秦王露出一个不以为然，想说魏蜀部队都已经集结待命，我们大胆的可以入朝啊！他说所有的朝军已经被我们控制，关注事态的进展，毋庸置疑啊，秦王将束手就擒，太子的轻敌和自信铸就了大错。就在这个夏日早晨呢，他们策马走出东宫，走向了他们的死亡深渊，走向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同时这个历史宿命啊和我们整个的后世啊息息相关。我们在谈太子建成的时候，在谈元吉命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他们的命运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太子一行缓缓行至临湖殿的时候啊，内院的景色啊看上去依然之间非常的宁静。这个时候太子 突然之间生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人死之前呢，都有强烈的第六感呢，说周围的一切太安静了，就像一座空硬的山谷，静得让人头皮发麻，起笔生寒呢。李建生说，李建生说不上这种怪异是什么，但是宁家的背后暗藏着杀机，他也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他也是失过血的，强烈的不祥之感呢，像潮水一样，像涟漪一样，迅速的从他的胸中里面开来。李建成不由自主地勒住了缰绳了，说恐怕有变，低声地对秦王说，对这个秦王说了一声，说快跑啊。刹那之间呢，秦王看见了太子眼中充满了一种无名的恐惧，他下意识地调转了马头啊，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李世民策马立于玄武门的巨大的阴影中，在这里他静候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刻，也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很重要的一刻。时光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啊，一如既往的流动，缓慢而艰难，又消失得如此仓促和迅捷。到最后啊，李世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是一寸还是一生，他只知道当两个熟悉的身影和一对侍卫映入他眼帘的时候，所有的正常知觉才一瞬间恢复过来，他手心呢已经闭满了汗珠，心脏啊就像战鼓在胸膛中剧烈的跳动啊。如果成功，他就是天子；如果失败啊，他就是阶下囚，他就是刀下。太子和齐王越在越近，这个时候李世民看见一丝阳光啊在他的脸上跳跃，他们其实啊才真年轻啊，大哥才38岁，正值壮年呢，或许正信心满满的期待在登基的那一天呢，四弟就更年轻了，24岁啊，华美的人生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在刚刚开场啊。然而如此年轻的异母同胞的生命啊，却马上在自己手里的这张弓里面呢，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变成两个巨惨的亡灵啊。这个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李世民呢落泪了。人是有情感的呀。就在李世民恍惚的片刻，太子和齐王突然之间呢意识到大事不妙，掉头就走啊。刹那间呢，冥冥中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李世民狠狠地甩下了马鞭，身下的骏马立刻像离弦之箭冲了出去，在阴影中啊飞驰。在这个武德9年的6月的阳光下，那一刻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李世民从阴影当中啊一下子就跳到了贞观，把另一个无可奈何感伤的李世民呢永远移动了在玄武门之中啊。很多年呢、啊、我想啊，当日渐苍茫的李世民预感自己将生命将终结的那一刻呀，他总会情不自禁的会怎么想起啊，什么呀，武德9年6月初4的那天早晨，在泛黄和依稀的泪光当中啊，暮年的唐太宗看见青年的李世民呢矗立在玄武门之下，矗立在那个历史没有他不愿意碰的那个历史的暗角当中啊，任由世间的花开花落，任由沧桑变化，任天上云卷云舒，任日月轮转呢、啊、那个年轻的李世民呢、啊、永远的定格在那里啊。李世民经常的说的一句话，说吾死之年26而已啊，说什么，说我呀早已经死了，死在哪里啊，死在26，死在玄武门之变的那一天，死在我杀我哥杀我弟弟的那一天。据说晚年的李世民呢经常说这句话，经常感叹，经常想起玄武门那段悲伤的往事。也许终归结底啊，李世民的一生啊难以忘怀这场灵魂之伤啊，在这种宿命的叹息之中啊，有谁能窥探这千古一帝啊深藏的暗山和影通啊，又有谁能参透着一场玄武门之变的有关人性和政治的种种奥秘与玄机啊。我们最先听到的是李建成啊最早的一声呼唤，这声呼唤从背后追来，轻轻地进入他的耳膜，是他自己喊出来，干嘛？他看到了死神的召唤。这是年轻齐王啊反应灵敏，尽管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布满了惊恐，但是他还是转过身来啊，飞快地大弓上箭。然而啊，令人匪夷所思的什么呀， 一向自为勇武的这个大唐四皇子，一连三箭呢，竟然没把这手中的弓拉满，三箭都射在了距秦王一丈开外的地上啊，颓然的落下。李元吉这时候惊讶的看到自己啊，不停的颤抖的双手啊，他都不敢相信死亡向他袭来如此的软弱，他以为他从来没怕过死。与此同时，李先生正挥疯狂地挥动着马鞭子往死里跑，带着他的一小队的侍从头也不回地朝东宫狂奔而去。历史就是说句最简单的，拼出吃奶的力气干什么？想逃出死神的魔爪。可是啊，李建成呢，他这匹快马无论如何疾驰啊，显然比不过李世民他索命的一箭呢。空中划过一条尖锐的剑声呼啸着过去，李建成下意识的回头一看，那一刻他的瞳孔啊恍如惊弓之鸟啊，凌厉的一箭不偏不倚的正好射进他的后背，穿胸而出。李建成看见自己的鲜血啊一下子向前喷射出去了，在他胸口像三声像着一座洛阳的牡丹。这是大唐皇子啊第一任太子啊尹太子继李建成在全世界看到的最后的一幅凄惨的美景啊，是他的鲜血做的美景，是历史啊，是宿命写的一幅图画。当无边的黑暗吞噬他的时候，李建成啊依旧睁着眼睛，他不相信自己啊就这么仓促的结束了一生，这么仓促的发生，这么仓促的结束，他不相信自己啊就终结在六月初四的这个早晨。但是历史没有改写，就这么结束了。很久以来啊，自己日思夜想的一件事情终于完成之后啊，当李世民射出那一箭之后啊，他知道自己的大哥，自己政治上最大的对手李建成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原来这个事件呢并不自己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艰难的，这一箭呢曾经和自己射出了千百箭一将啊，射出去之后他就有一个人应声落马，一命呜呼，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如果真的这么简单，那么就像想象当中最初庆贺的那一幕以后啊，他李世民的心中啊没有任何的欣喜，很没有任何的欣喜若狂啊，心中没有一丝的胜利感和激动啊，还有一种什么，是一种空旷和茫然的。为什么夺嫡之路上这块最大的巨石被一举清除之后啊，自己啊那团强劲的力量忽然为什么一刻之间呢忽然之间崩塌了，自己啊仿佛已经崩塌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种恍惚之中，周遭的一些事物啊他已经出神了，他已经出离出去了，仿佛都已经静止不动了，身下的坐骑啊冲进了这个建成向前急奔的这个小树林以后，李世民竟然没有察觉，直至一个马把这个马绊倒之后，他整个人摔在地上，李世民才隐隐觉得知道啊他自己摔在了地上。李世民这时候什么，李世民这时候恍惚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真实世界，李世民在杀戮的那一刻他的这个情谊啊到了最挣扎的时候，这个时候当他看到了他的政治对手啊到了跌落的时候，什么呀，他没有丝毫的快慰。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了杀的不是太子建成啊，是谁啊，是他哥呀，不是太子建成啊，是谁啊，是他哥呀。李世民呢在六月初四的这一天早晨，他得到了一样东西，太子之位，但是他也丢了一样东西，那将是李世民用尽倾尽一生啊都无法找回的东西，他这一辈子都在找这东西没找回来。我们再说李元吉啊，李元吉曾经自以为见惯了死亡啊，是不是流血，所以以为自己早就卸掉了对死亡的恐惧啊。可是他看着李建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时候，李元吉才知道自己错了，原来死亡跟阳光一样啊，无法直射呀，和太阳一样啊，你不能看，太恐怖了。就在李元吉愣神的间隙啊，秦王的骁将尉迟敬德已率领七十余骑冲进来，箭矢纷纷射向李元吉啊，他左闪右避，慌乱之间被刘氏射中，干什么？把马给射中了，失足坠马。但是李元吉很快爬了起来，带着箭伤啊，狼狈不及的逃进了这个 小树林里，遇到谁了？遇到了那个恍恍惚惚跌坐在陆地上的那个草地上那个李秦王。李元吉这个时候啊，劈头盖脸，这是天下武器全就忘了，劈头盖脸夺过了李世民的弓，用弓弦紧紧的勒住了李世民的咽喉。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这时候真的是恍惚了，就在李世民命悬一线的时候，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发出了一声呵斥。李元吉无奈地丢掉了手中的弓啊，最后撒腿地拼命向武德殿方向跑去。尉迟敬德纵马追逐，同时不慌不忙地射出一箭，箭响悬处啊，李元吉发出了一声惨叫，面朝尘土，颓然地扑倒，他的脚强烈抽搐了几下之后，最后一动不动。当初与尉迟敬德呀，试马比索再三败北的时候，李元吉深以为耻啊。假若他和太子兼并秦王府当北的时候，李元吉深以为耻啊。假若他和太子兼并秦王府当将领当计划的成功啊，李世民啊，就是那么他这个李元吉啊，一定会一雪前耻，亲手杀死尉迟敬德。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啊，自己竟然最后还是死在了尉迟敬德的手中啊。那真是宿命轮回，拒不迟啊，一点都不会有差池。秦王集团在玄武门呢，迅速执行了斩首行动，非常成功啊。东宫将领啊，这个冯毅、冯立德，这个得知谁啊？得知这个太子被杀的消息啊，顿时仰天长叹呢，说什么？说我等啊，在他生时啊，受其恩惠啊，死时与其逃难呢、啊。如何面对天下人呢？遂与东宫啊将领啊薛万彻，记住薛万彻以后我们还会提很重要的一个人，齐王府的这个将领啊，这个谢淑芳率领东宫和齐王的府兵2000多人呢，迅速的杀向了玄武门，大兵骤至了，形势危急，力逼过人的张公瑾呢，未及叫声左右，拿着放了后头那个大门栓，独自关闭了沉重的宫门。负责防守玄武门的郡军将领啊，这个时候准备挺身而战。左右见呢，说什么事情啊，未见分晓啊，暂且静观其变呢。等大军再会时啊，所以为时不晚呢。应该说呀，左右的将士啊，担心是有道理的。秦王虽然一举剪除了太子和秦王啊，但是接下来形势如何演变，虽无法预料，作弊上官是最安全的办法。然而啊，对秦王忠心耿耿的这个靖俊宏啊，并没有采纳这个消极观望的这么一个建议，他毫不犹豫的与中郎将啊，这个吕世恒，秦王呢埋下的两个心子一起率部迎战呢。由于双方兵力啊悬殊，一番血战之后啊，靖吕两人呢二将啊相继的阵亡。我们可以看到，太子那边呢，他们的那个人心呢，也没有崩溃，秦王这边也没有崩溃。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唐武德年间，无论是太子建成，还是齐王元吉，还是秦王世民，这三股势力，他们的人心经营的都是很好的啊。我们不能去评断什么对与错啊。咱们学奇门遁甲，要说咱没开口说对说错，那就。按咱北方的，咱们就说那就扯了啊，咱不能这么说。冯立呢，薛万彻呢，这些人杀了这个前来这个靖杀了这个靖女二将之后啊，继续指挥这个军队猛攻玄武门的战斗啊，极为激烈。薛万彻见部下几多伤亡啊，攻这个城门不下呀，然后马上和士兵，这薛万彻急了，说你们再不开门，我就马上就攻打这个秦王府。这个玄武门的将士大为的惊愕呀，而秦王府的精锐都已经倾巢而出了，现在守卫秦王府就老弱残兵啊，说这可怎么办呢？正当这个危难之际啊，尉迟敬德骑着马就来了，干啥？来到了这个东宫和齐王的卫队面前，他手上啊拎着两颗血淋淋的头颅啊，谁呀？冯立和薛万彻一见着这两个头颅啊，正在滴血的头颅，立时绝望了。他很清楚啊，士兵们会看见太王、太子和齐王的首级会做如何反应啊。果不其然呢，尉迟敬德举动啊，一下子令东宫和齐王府的这个士兵的士气立刻尽失了。你看谁啊？自 己主子的头啊，在对方将军的头手里面抓着呢。立刻士气立刻就崩溃了，士兵啊立刻四下逃散。薛万彻只好带了数十名亲兵啊逃回长安城，亡命终南山。薛立对布政说我斩杀了这个靖军红和这个靖军红他们这一支人呢，多少可以回报太子了。随即啊说你们放下武器，等候朝廷的通知，你们所有人放下武器，等候朝廷的发落，我是主帅，我一定要给这个太子和齐王一个交代，所以独自一人呢向这个北落荒而逃。据说是有落草为寇，就是这个太子贞观的时候他也没有出来做官。不，咱们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的人呢他有气节。李渊干啥呢？说武幽王干啥呢？在划船呢啊。那天呢天水碧蓝啊，莺歌燕舞，大唐皇子李渊呢在享受一个往常美丽的早晨呢。李渊万万没想到啊，他这碗水啊端了多年呢终于清楚了。当周朝还没有靠近的时候，谁呀、啊、他可李渊就看到了一副全是武装的人，一队士兵啊前面带着一个人，满血鲜血，手持长盔啊，带着盔甲，他们身上都带着杀气，走向了唐高，身上都带着杀气，走向了唐高祖李渊。哎呦，李渊一看完了，什么情况？皇帝会看着一堆带着鲜血的士兵先走来，你说能是好事吗？直觉告诉他什么？说一定有可怕的事情啊发生了。直到遇到鲫鱼，直到他看到尉迟敬呢走到面前，李渊才回过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呵斥说：“谁来这里作乱呢？”尽管李渊呢极力的表现着一个太子应有的威严呢，但是他这个声音还是没底啊。谁呀、啊？这个尉迟说了。说回禀皇上，太子和齐王反叛啊！秦王已经率领军队啊，将二人诛杀，唯恐惊动了陛下，特意命臣呢、啊、前来护驾。你这个李渊一听之后，差点没摔倒了。说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没有办法了。而且呢，你说这一队人是来给他护驾的吗？那明显的这是逼宫啊，是不是？那么说白了。这对血淋淋带着杀气的这些人呢就是来逼宫的，面对看着尉迟敬德身上的斑斑鲜血，李渊的目光啊开始迷离了。他不知道啊，这些鲜血当中哪一团是他大儿子，哪一团是他小儿子的呀。有那么一算尽呢，李渊呢恍惚看见了这个鲜血在呼吸啊。李渊艰难的从尉迟敬德的身上转开，问这些宰执重臣说，今日发生这个事儿，你们该怎么办呢？一向倾向于太子的裴寂这个时候茫然失措呀。同敬太子秦王的谁呢？陈叔达说建成和元吉啊当初就没有参加其对于帝国的建设呀没有什么多大的功劳，现在呢还嫉妒秦王的功高，所以共同策划对秦王不利的阴谋，秦王今日将他们剪除，而且武功干宇宙啊，天下归心呢、啊、陛下如果封他们为太子，把朝政大权转移给他，便不会再有什么事端了。说起实际上说啥呀，给李渊一个台阶下，啥意思？前面是军队呀、啊、各位啊，那一堆这群人要杀人呢、啊、你说你不干的话，他们就手起刀落，连李渊软禁这帮大人就全给砍了，正是那叫政治暴动啊，那不是给你开玩笑的。于此时刻李渊还有什么选择？李渊这个时候才回过神，你们说的对，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我的夙愿呢。此时啊，玄武门的兵戈还没平息，秦王进军东宫太子府，这个军队就绞杀在一起了。尉迟敬德向高祖提出来说，请求你颁到一道旨意啊，命各宫的军队啊一律归秦王指挥。李渊也很清楚啊，这是秦王诛杀了太子和齐王元吉以后啊要走的第一步棋。干嘛？第一步就是要兵权，第二步干什么？要储君之权，第三步干什么？第三步就是要皇权。这是一个独敌篡位者必然要演奏的上演的什么政变三部曲。这时候有选择吗？没选择呀、啊、一寸王侯一寸土啊，一寸将帅一员兵，没有办法了，没有兵啊，我这个皇帝啊。 明知如此，也只好照办。片刻后啊，这个宇文士己从东屋发出一道诏书，宣布了这个黎渊的命令，说秦王啊，节制天下兵马。这样一道诏书发出之后啊，这正在恶斗的这帮士兵们才陆陆续续的放下武器。为了进一步的稳定局势啊，李渊又命这个黄门侍郎啊前往东宫小谕众将士，让这个惶惶不安的东宫啊才逐渐的安下心来。太子和齐王啊期间已经这个被诛杀了，齐王接管了京畿的所有的兵权，全面控制的皇宫啊，这场血流满地的政变说应该结束了吧。哎呦，我超时了。实际上呢，此时此刻呀，无论是东宫也好，太子府也好，都在那祈祷啊，秦王能放下手中的屠刀，不要赶尽杀绝。但是啊，很不幸啊，在这场政变当中，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早已经笃定了。只要你把这个角色你上了你的身了，你甭管是谁，你都把这个角色给我演下去，没选择没退路。管你秦王也好什么也好，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什么战车，他是有政治惯性的，刀血没流尽，刀不能收鞘，秦王啊就这么一直杀下去了。今天呢，我们讲的